锵锵三人行，咱们昨天听这个曹兴元老师啊，这个我看您是宋辽艺术史的这个研究专家了，现在是青海美术馆的副馆长啊。哎，曹老师，你这个名字让我想起来啊，你是不是也可以长在红旗下呀？这个兴元是不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意思啊？
一辈子都给人这么问，实际上不是。我起名字的时候，这封信。给林彪的这封信大家都不知道，书还没出来。
给林彪的这封信，
这是星火燎原，是毛泽东给林彪写的一封信的题目。有一本书60年代初出的、
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
星火燎原。大家都以为我的名字从哪儿来的，其实呢要简单的多，没有那么宏大叙事的背景、哦、就是杜甫的一首小诗当中的一句星垂平野阔，因为我是早晨生的。
哦，星垂平野阔，
月涌大江流。
哎呦，
早晨升的嘛，天上星星就。
所以啊，注定
你现在觉得这个林彪、毛泽东的这个信是很宏大叙事，杜甫是一种小诗。长远来看，杜甫才是大家。
对，所以最后就是注定您没有从事中国革命史的研究，而是从事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哎，所以我就觉得昨天这个曹老师给我们分享他这个《清明上河图》的这个研究成果，我觉得很有意思。其实啊，观点啊，对于我们这种需要科普的人来说啊，普及型人来说，我发现啊也无所谓，就观点学术界都可以有同意有不同意。但是实际啊，我经常不太在乎观点，我喜欢跟你们这些人聊天是因为什么？不管他是什么观点，他都让我得到了知识。就比如说关于清明上河图，不管他是什么时候的，或者他表现了什么，但是我们有机会看到了他，我们有机会看到了他很多的个细节。所以你知道我有时候特烦，我觉得有些人非常轴，就他非常关心的是你这个观点，好像没有观点你这个人就活不下去。我说观点有什么重要的，重要的是你表达了什么东西，你用什么知识来支撑你的观点。我们学到的是这个。所以你看昨天我就觉得他讲的给我们看到了著名的清明上河图，这个高清图片里很多细节是咱们没看出来的。所以说我觉得您这眼睛也挺毒，咱们可以再看几幅曹老师带来的清明上河图。这个您看，这您需要给我们讲讲那个时候的船是吗？
那个时候的船的造船技术相当可观。
嗯，
在那个叫吕约瑟主编的《中国科技史》《中国科学技术史》里面，就特别把这个《清明上河》这一本《清明上河图》里的船标志为11世纪世界造船、世界科技的顶峰，没有比它更高的了。首先，它的船只大，比如说。1492年哥伦布从越过大西洋发现新大陆，他那个船是21.5米、
嗯、
咱们清明上河图上的船25米二十几米，很轻易的就达到，这是内陆船。
那咱们还出海、
啊、咱们那宋代出海的海船咱们也有，但是清明上河图上没有表现、
嗯、
可是郑和的船比哥伦布的船要早了将近一个世纪，郑和的船比他大几上百倍。
我后来去看那个 Viking 的博物馆，这个北欧人引以自豪，维京人呢、啊，靠那个船打，一直打到这个瓦良，那个就是指那个，那船比这小多了，
小。
那船那个博物馆，而且它都是碎片，现在找到的都是碎片。
对，所以这个
中国的造船发展的非常高，
嗯、
可是呢，后来到了明代有个海禁。
嗯，
接着造船把书都烧了，造船其实到那个时候就衰落下去了。
咱们再看下一张图片，你再看看
这个船上还
有，这下一张，哎，
这个船上还有一个特别的特点，你看那个舵在后面，
对，
在用的时候舵在水里掌舵，
嗯，
主导的这个船的方向，
嗯，
在不用的时候舵可以拉上去，悬在那儿，在空气当中亮着。
嗯，
这样呢
不容易腐化，
不容易腐，对
啊，这个是舵啊，
这些舵都可以拿上去。
你看那个时候的船，你再看下一张，哎，这是这个模型《清明上河图》的这个船的模型啊。
对，
那一定是真有其物，它才能这样画。
哎，我怎么看后边那个人有点像那个演员傅彪啊？不是啊，哎，我就是想啊，咱们刚才看到就是这个，就是宋代啊，是个多么了不起的一个 朝代啊，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工商业是不是世界第一？
应该说宫崎市定一个日本的学者就把宋代北宋作为早期现代社会的一个模式，西方把早期现代定作为西方，现在他们自己也在往前推，甚至有些学者认为他们的所谓的黑暗时期都变成早期现代了。其实呢，很多人只是把鸦片战争作为早期现代。那么宫崎市定这位先生呢，他就认为北宋应该是早期现代。这个现代的概念，教育普及，妇女相对的自由，
市民社会，
而且公务员制度，
对，
这个社会上下层的流动性非常强，这一切都是
教育、医疗、消防，公共设施，
宋代全都有。而且如果我们看一个局部的话，待会儿我们看到什么局部，我可以指一下，这个宋代很多发展都是当时世界都想都想不到的，但是在宋代已经实现了。
张新刚教授做过演讲，有一次他说是回顾1000年，我当时听他那个题目我就呆掉了，我说这个演讲怎么做，后来才知道他不是回顾1000年，他就是回顾公元第1000年这一年，世界上是怎么样的，然后他从日本开始就滑过去，一直滑到这个整个那个时候的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北宋之后就是一点不好，军事不好，就后来打不过人家，就是宋代就是这个中国人话，现在很多人在讲，他就打不过，后来就把北宋不是变成南宋了吗？
对，这个
打不过人家。
其实呢，北宋啊，并没有军事特别不好。北宋的军事其实也不错。
但是后来不是被打到南宋了吗？
打到南宋是这样，是一个判断性的错误。这跟美术还有关系。
您说说。
这个咱们宋徽宗不是就当皇帝了吗？
对。
向皇后钦点。本来不该是徽宗当皇帝，向皇后她小时候出入向皇后家，神宗的
皇后。
向皇后就特别欣赏她，钦点她做皇帝。她从小是当王子来培养的，端王嘛。她没有当做皇储来培养，所以她不太懂治国。她还是喜欢画画，还是喜欢看画。后来有人告诉她，这个在宣和仪式上面有记载。有人告诉他说啊，这个辽代的天祚皇帝看起来有末代之祖的气象，我们可以打。
就觉得辽代
快完
了。
我们现在很强，其实宋代那个时候相当强。如果他不强的话，军事也不强的话，他不会有这种勇气去打辽。他联合女真要把辽夹在中间。徽宗说：“且慢，我找个人。”当作是大使派到辽代，偷偷地把那辽祖的像给我画下来，画下来带回来之后分析了半天，觉得可以打。
是末代王国皇帝的样是吗？
对对，确实那个确实是王国皇帝的样，辽代是灭了，但是呢，女真人突然觉得他也做大，他就逼两年之后把北宋就灭掉了。因为北宋把自己的军事弱点暴露给女真人了，而且女真人搜罗了很多辽代的各方面的力量，再加上他们在马背上的这种打仗的强度是北宋无法抵御的，其实还有很多其他原因
但是当然了，我们长远来看，你要结合后来的这个蒙古的这个兴起来看，就是游牧民族是比农业民族能打仗，他生产就不如，对吧？
不是，现在看起来，我觉得这都是包括那个什么狼图腾啊，这都是一种把这个历史问题简单化的这个做法。他一个兴亡啊，不能简单的，比如说认为就是宋徽宗就是个亡国皇帝，或者说是太文明了，宋朝太文明了，所以被这个野蛮人灭掉了。我觉得这个都太简单了，就是这不是一两句话。但是咱就说这个宋代，他的这个当时应该是世界第一了，从
GDP 是世界第一。
我觉得美学，这个宋朝的美学啊，可能我有一点偏激。你就比如说，你像他这个，你看这个宋词，对吧？可能我有一点偏激，我也不懂啊。你要是说这个清代现在的这种什么花花草草的这种瓷器，你跟宋瓷摆在一块儿，那就是工艺品和艺术的分别。照我个人的偏见，
你说的是那个瓷， 我还以为是那个唐诗宋词的词呢。
宋词也厉害，哎，而且就说你就他们就讲有些人，我那天我一个画家朋友跟我讲说，有些西方人他可能不懂的，他会认为，他认为宋代叫极简主义，他说你凡是认为他是极简主义的，你都没有真正的了解他。比如说他一种色调，好像像汝窑哈，你看宋词他追求一种追求一种色调，这个里面是极其的复杂，它可不是极简，太复杂的工艺或者说追求才能出现这样一种雨破天青，这个雨过天青云破处。但是你看他追求的这种颜色，宫廷里啊，它不是大红大紫大金大花，它追求这样一种素雅的，甚至是要叫我觉得这个光啊很内敛，不是那种贼光充满的。
你说的太对，
就是一个民族它这个审美到一种什么蕴藉的程度。
昨天咱们谈到唐代，我说是年轻朝气蓬勃，宋代是一个成熟的美，
对，
35岁以上，或者按照今天的说法是
中年人，
对，中年人。另外宋代还有一个最大的贡献，文人画。
嗯，
苏东坡说论画与形似，见与儿童邻，这什么意思？我们整天重复来重复去，到底什么意思？就是到了宋代，写实已经达到极致了。我画什么是什么，我画一个清明上河图，一条街从头到尾看起来透视比例没有不对的。
对，
但是
写实已经到顶了。
但我问一个外行问题了，清明上河图在宋代的美术上面，它是一个另类呢，还是
它是一个另类的？当时
它也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东西，
对，都不知道，没有记载的。
在某种意义上，在世界美术史上它也是一个另类，对不对？
还有这个我们可以待会儿再说，我先把这个文人画说了。
嗯，
因为这个写实的能力达到了多么高的程度，比如说徽宗开科取士取画画的人，
嗯，
还有办了化学，
嗯，
取就是招画画的人进这个美术学院，也像科举一样。人家画的猫，他说这个猫是什么时候的？太阳光下的猫，因为它的眼睛中间的一条线，这个花儿开的正好是什么时候的花儿，他都能够写实到了这么准确的地步。所以其实到了宋代的中期，也就是苏东坡的时期，写实已经大家觉得没趣了，它不能表达我真正的更深层的一个概念。
嗯，
所以他就要把写实再往前走一步，就出现了文人画。
哎，而且就是前一阵儿这个王岐山书记说的，就是说咱们这个有些官员楷书还没写利索的，就直奔行书草书，是吧？其实你知道现在的这些当官的，他之所以他能画所谓的中国画，我觉得他很多人就误解了，以为那就是中国画。其实就是中国画里有这么一路啊，就是写意，到最后画烂了呀，你要没有天才啊，你也可以变成一种谁都能画，对吧？在一个兰花刺儿一个刺儿一个，老干部都能画，对吧？就变成一个这个。可是你看这个清明上河图，你再看就说真正的北宋啊，就台北故宫的那个，就范宽的西山行旅图，还有他这个书里也提到郭熙的这个早春图，这种造型的能力，咱别说它的神韵了，就造型的能力、写实的能力，你就能看出什么是真正中国的这个职业画家画出来的画，那跟这种所谓草草两笔的这个完全不是一回事儿的，是吗？曹老师，我是外行啊。
他这个草草两笔看起来是草草两笔，其实呢，他还有深意。
对，
他是把书法入画。
对，
书法入画里面含了两个层次，一个层次就是书法，你看到这一笔，你能判断它的这个笔墨的价值，因为大家都会写字。
嗯，
那个时代科举嘛，
对，
必须得写字。这笔下去有没有功力，是追画沙呢，还是春饮秋蛇，大家都看得出来。这它又是一套新的审美体系建立了。
对，
这个审美体系和辨认物象是两回事儿。写实是辨认物象，看图说话。
嗯，
而文人画以书法入，它就 建了一堵墙，你别去看图，这图没什么可看的，
对，
你要去琢磨我要表达的意思。
但是您看，
所以这是两个，
对，但是您看，我就是说这种这个写意的这一路画法哈，它实际上一直到今天，我看今天很多画这个现代水墨画的这个画家，他们往往啊又回头去找偏于咱们的这个工笔啊写实啊这种传统。因为你哎，我就觉得你说中国画是不是也给了很多人这个没有门槛了，就是就像你说的这个草草几笔的这种画法，它也变成任何一个退休工人在家里拿个笔，任何一个明星
个个都能做皮卡丘，
个个都能画。
其实我在国外讨论会上就有人，其实我也做一些当代艺术，最近一些年我做当代艺术，
嗯，好像当代容易做一样，
也不是当代容易做，当代非常难做，你要做好了非常难。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中国的文脉没断，中国是唯一文脉绵延几千年完整的延绵下来的，只要今天有一个人说汉语，有一个人读汉字，中国的文化就没有断过。说中国文化断了，那是开玩笑，那是不懂了。比如说我从商代的甲骨文上随便挑几个简单的字，早晨的早，给一个小学生看，他就能认识。
对，
这是三千多年的跨度，
对，
这就穿越了。
嗯，
任何一个文明你找不到吧，不可能的。所以这就是咱们文脉没断的一个主要的例子。那个实际上呢，在西方一个当代讨论会上，当代艺术讨论会上，当西方人就问，你们中国的 popular art 是什么，就是通俗艺术是什么。有人说是大批判的形象啦，有人说是毛主席像了，有人说什么，我说都不对，国画写意，牡丹啊，玫瑰呀，啊，什么，那真是 popular， 人人都会。
对，
竹子呀，梅花呀，什么人稍微训练几天就是人人都会，那是真正中国的 popular art。
哦，就是流行艺术，
流行艺术，那是真正的流行艺术，家喻户晓，无所不知，没有人不知道。
就春晚的时候，大家画画喜气洋洋。
对
对，那是真正的，就是老百姓特别熟悉的一个 popular art，
真是充实了我们的退休生活，是吗？
但是这个呢，还和我们谈的美术史不一样。我们前面谈到这个写实和写意，或者是文人画的这个分野。那么文人画其实它还带有一份更强的深刻含义，它是反抗宫廷的，它是想批评社会的，它是顾左右而言他，但是呢是绕来绕去说的，隐射含沙射，
它是施言制的。但是我文人画的传统的延续比较明显，但是像《清明上河图》后面有没有后继者？
后面没有后继者，就因为
所以它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
所以这件作品对我来说，我为什么要把它这么做呢？是因为谁都不知道这件作品，宋代的人也没有，
后面也没有人这样画法，
后面人也没有这样画法，这件作品根本就是一个孤立。
而且张择端这个人不知道是什么人，
不知道是什么人，对。那么我说到，也可能不是唯一的，没有完全没有影响，也不全是。梵蒂冈就有四本《清明上河图》，是后代的那种碑林的，那一路的。
嗯。
但是呢，在意大利有一张壁画叫《好和不好的政府》，
嗯，
这壁画很大了，
嗯，
Lorenzetti 画的。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带有一点点清明上河图的意思，我自己在这乱想了，是否清明上河图这个概念既然能够有人背临临出这个清明盛世，那也会不会通过这种商业的交往传到了意大利，传到了欧洲，最后 Lorenzetti 居然画出来这种好和不好的政府。其实清明上河图描述的是一个政府，是描述在一个什么样的政权下的一个
社会，一个全景社会，
对，
它是一个全景社会。那这样看来就非常有意思了。我在旁边听了以后，我有一个联想，就是说在美术史上它是有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形不成主流。但是啊，在文学上啊，在整个这个中国文化的这个发展上，从宋以后啊，特别是从明清以来啊，小说就开始渐渐取代了诗歌的这个主导地位。
嗯，
那在诗歌里边基本上我们可以说还是文人画的那种那个诗言志，对不对？但到了小说里边，小说分几类嘛，一个历史演绎，一个是神魔鬼怪，另外一个就是世态人情
啊。
而世态人情的小说 在那后来变成了非常大众。
哎，金瓶梅算不算明代的一种青梅上河图？
对，金瓶梅就是一个，金瓶梅也好，红楼梦也好，
事情
那就是一种世情小说。这个传统在文学当中是一路发扬光大，变成了一个非常大，一直影响到今天。
您这个还有意思，但咱们可以再看看几幅这个细节啊，曹老师带来的。这个是讲什么的？
这是一个酒店，脚店，脚店就是零售店，脚店不能造酒，正店可以造酒，得送东京有72家正店，
哦，
脚店有上百家。
这就是
卖酒的，
卖酒的，喝酒的。
酒店啊，你再看下边。
这也是酒店，
酒店
那些旗，你看那个帘子挂的像是日本的那个小门帘，其实是宋代也一直都是这么挂着的。
哦，哎，这个北宋当时这个酒非常盛行哈，你再看下面，
这也是酒店。这个《清明上河图》上面有很多很多酒店，有很简单的，有很豪华的。这个酒文化在宋代是非常有意思的。
嗯，
那有一本书叫《酒名记》。张能成北宋的他写的、现在这本书就我就找到了一本在美国国叫什么国会图书馆里面，
嗯，
当年抗日战争期间美国提出要替国民党政府保护中国的北京图书馆的藏书，就把这北京图书馆的书都运到国会图书馆了。
哦，
现在战后多少年了还拿不回来。
哦，都是
现在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所以呢，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有这么一本张能成的《酒名记》。
嗯，《
酒名记》就列出了宋代的多少种酒，怎么做，有的还有怎么做。苏东坡也曾经尝试过做酒。
对对，
今天很多酒厂做广告应该拿这么好的素材，他们不用，真是浪费了。我插一个问题啊，那个世博会那个电子版啊，
哎，
好处多还是坏处多？现在很多的人是看那个电子版的，你知道那个巨大的。
好处多吧，好处多在哪儿呢？第一，给大家知道了这件作品，
活灵活现的，
活灵活现
变成电视了。
对，还有声音。
嗯，
坏处在哪儿呢？大家就不去看画了，这个作品就没了，就成了一个，
对对对，
它和就变成了一个动画了。
嗯。你看曹老师这个观点核心就是他这个书的结论，就是《清明上河图》与北宋社会的冲突与妥协，他认为画了社会冲突啊。
说的再直接一点，就是在一个非常繁荣的社会画卷里边，
嗯，
看到了阶级斗争，
阶级不是，以及阶级调和，
以及阶级调和，
阶级调和
斗争跟调和，所以斗争不一定代表了你死我活。
是
要承认，现在这个我有朋友说过嘛，说这个前30年啊，
嗯，
是没什么阶级的分别，可是整天斗争。现在呢，有阶级的分别了，不让讲了，不让讲了。
是，
我看到我是俗人呢，今天的眼光来看，我看个《清明上河图》，我觉得好几句话都可以来形容。第一，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
嗯。
第二，发展是硬道理。第三。人民的幸福就是我们的目标。
是是是，里边画的
全部都在。
哎，说是680多个人物，
不止，
还不
止，啊，我数了800多，可能还不止，因为有些藏在后面，隐隐约约看不见，你算还是不算？
哎呦，
半就是剩一条腿在那画出来，你算还是不算？
哦，这么算的？
对，800多。
那曹老师，您能说说为什么你这么爱研究这幅画啊？你的这个初心是什么？
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
嗯，
我最初接触研究这件作品啊，也是一个偶然的情况。因为我在美国教书，教到宋代美术史，我就放这个幻灯。
嗯，
最后我发现啊，我没法跟美国学生，美国的大学生，我没法解释什么叫手卷。
哦，
我给他们看手卷的照片，但是呢，我得从家里带一张手卷来，卷给他们，打开给他们看。这个在小课堂可以，你要上大共同课，300个人、500个人，你怎么举？举在那傻傻的，
每个人摸一下这个画就完了。
对，你要不给，而且这课堂秩序很乱，你不给他摸呢，他看不见。你在前面老师展示东西，在课堂上效果永远是不好的。
嗯，
所以我就请学校给我想办法做一个这个软件。 学校呢不但做了软件，而且那个 Mellon Foundation 给了我们很多钱
啊，
就做了这么一个软件，然后又从故宫购买了这个图。
嗯，
其实开始是为了教学，等图到了手之后，把它扫描放大，我傻了，原来这图里面有这么多东西。于是我花了很多年慢慢的读，我把所有关于清明上河图的文章发表的文章都念了，日文的、德文的、法文的，德文法文比较少，英文的多一点，日文的也多一点。最后我觉得大家都在找一个答案，但是这个清明上河图它不仅仅，它不应该只有一个答案，它应该有很多个答案。当很多答案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宋代的社会，
就是，
这个不是一个社会的表现，因为它不是照相，即便是照相也不是社会的表现。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某一个事情、某一个事件、某一个问题，促使某些人花这么大的代价，请。